in light of those calls and releases, the first presidency.
总会会长团刚宣布的召唤和卸任名单，容我代表我们大家说一声，我们会一直记得并敬爱那些如此忠信的与我们一同服务的人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立即向那些刚接受召唤的人表达敬爱和欢迎之意。我们衷心感谢你们每一位。 今天，我想谈谈救主的比喻。他提到有一个家主，清早去雇人做工。他在清晨6点雇了第一批人之后，随着采收工作越来越紧迫，他早上9点、中午12点和下午3点又回去雇佣更多工人。经文描述他约在酉初，最后大概下午5点最后一次回去。 雇了最后一批人，就在1个小时之后，所有的工人都聚集起来，领当天的工资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尽管工时不一，所有的人却领到一样的工资。那些第一批受雇的人，立刻就生气了，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受热。” 那后来的人只做了1个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读到这个比喻时，或许你和那些工人都觉得有不公平之处。我要针对这样的顾虑来谈一谈。首先，我们要注意，这个比喻中没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这一点很重要。 第一批工人同意当天锁定的工资，后来也拿到了。此外，我能想象到他们很感激能得到这份工作。在救主那个时代，一个普通男人和他的家庭只能仰赖当天所赚的钱过活。如果你不去工作，不去务农、捕鱼或售获，很可能就没有东西吃。由于劳动者多于工作机会。 因此，当天早上第一批被选中的人，是整个劳动市场中最幸运的。其实，如果说有任何人值得同情的话，至少也应该先同情那些有家人需要抚养却没有被选中的人。好运似乎从未眷顾他们之中的某些人。当天，每当管事来雇人时， 他们却总是眼睁睁看着其他人中选，但就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，家主意外的第5度回来，竟在酉初时分再度雇人。这最后一批最沮丧的工人，只听到他们会得到公平的待遇，甚至还不晓得工资多少，就接受了工作。 他们明白，聊胜于无，而他们的人生至今一直都如此。后来，当他们集合等着领薪水时，很惊讶，居然能领到与其他人一样的酬劳。他们想必是瞠目结舌，但同时也十分感激。在他们一生工作的日子当中，肯定从不曾见过如此的同情心。 对故事有了这样的了解后，第一批工人想必是满腹牢骚。这个比喻中的家主告诉他们：“我稍加修改了一下。朋友们，我并没有亏待你们，你们都同意了今天领多少工资，而且工资很优渥。” 你们当初很高兴地接下这份工作，而我对你们的工作态度也很满意。如今你们已领到全额的工资，拿着你的工资好好享受这个祝福吧。至于其他工人，我当然有权决定要怎么处理我的钱。接下来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，请那些不管过去或现在需要听到这话的人都好好听着。 难道我选择做个仁慈的人，你就要嫉妒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生当中会有某些时刻， 看到别人获得意外之外的意料之外的祝福，或是接受特别的表扬。能否恳请大家，当好运降临到他人身上时，不要心里不舒服，也绝不心生嫉妒。当别人多得的时候，我们所拥有的并不会减少。我们并非在彼此竞争，看谁最富有、最有才华、最美丽，或甚至最受祝福。我们真正竞争的对象是罪，而嫉妒的确是最普遍的罪之一。此外，嫉妒是一种人们会一犯再犯的错误。显然的，当不幸降临到我们身上时，我们会有点痛苦。但是，当一切好运降临在我们认识的每个人身上时，嫉妒却让我们痛苦。每当身旁的人快乐时，你就生闷气，恐怕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吧。最后，当我们发现神如同经文所说的，真的是既公正又慈悲，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服从他的人，届时我们必定会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所以主的葡萄园教我们的第一课是觊觎、赌气或是贬损他人，并不会提升你的地位，贬低他人也不会让你自己的形象变好。因此要仁慈待人，也要感激神对我们仁慈，这才是快乐过生活的方法。我要借这个比喻所阐述的第二点是，如果在那天结束时，有些人心里老想着当天稍早那些不成问题的问题，因而放弃了他们工资的话，可能就犯下了可悲的错误。这几节经文并没有提到有人把钱币扔到家主的脸上，分文未取就气冲冲地离开，但我想可能有人这么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故事在早上九点、中午或下午三点所发生的事，与那天结束时每个工人所得到的丰厚优渥的工资相比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信心的模式是坚持、努力直到完成，并让早先的烦恼，无论是真的或自己想象的，都会因为最终丰盛的酬赏而烟消云散。不管是对自己、对邻人，甚至是对这个真实而活着的教会，都不要成天翻旧账或发牢骚。你的生命、你邻人的生命以及耶稣基督福音中一切的美好，都将在最后一日一一呈现。尽管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察觉这样的美好，因此无论你当天被分派到什么样的工作，当神的恩典要在晚上六点给你酬赏时，请别惦记着早上九点所发生的事。我们耗费如此宝贵的心灵资本，顽固地牢记着儿时一场钢琴独奏会中弹错的一个音符，或是配偶二十年前说过或做过的事，让我们决定要对方再为此愧疚二十年。或者是教会历史上的某个事件，无非只是证明了凡人会一直奋发向上，想达到神的期望。尽管不平之事并非起自于你，却可以在你手中结束。当我们尘世的日子终了，葡萄园之主看着你的眼睛，罪恶得到宽恕， 弯曲得以平反时，一切努力换得了伟大的酬赏。这引申出我要说的第三点，也是最后一点。这个比喻就像所有的比喻一样，并非真的在谈工人或工资，就如同其他比喻并不是在谈绵羊和山羊一样。这个故事谈的是神的仁慈，他的耐心和宽恕，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赎罪。这个故事说的是宽宏大量及怜悯同情，是个关于恩典的故事，阐明了我多年前听到的一种想法，那就是身为神，他最享受的莫过于慈悲所带来的欣喜。尤其是对那些不抱期望或常常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慈悲的人。在今天广大的听众当中，我不晓得有谁可能需要听到这个比喻所蕴含的关于宽恕的信息，但无论你是否觉得已经太迟，是否认为自己已经错过太多机会，犯下太多错误，或者自认没有才华，觉得自己已经离家、离家人或离神太远，我都要向你见证，无论你离开多远，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。无论你沉沦多深，基督赎罪的无限光辉永远照在你身上。无论你是否与我们同一个信仰，或者曾加入教会却不再来聚会了，你做过的事情当中没有任何一件是无法弥补的，没有任何问题是无法克服的，在今生和永恒当中没有任何梦想是无法实现的。即使你觉得自己是有出的最后一名工人，一个失败的工人，但葡萄园之主还是会站在那里召唤你。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匍匐在以色列圣者的脚前，来主的桌餐桌饱享宴席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。我要特别呼吁那些做丈夫和父亲的，甚至持有人或准甚至持有人，都要像离海所说的，警醒吧，从尘埃中起来，做个大丈夫。虽然并非总是如此，然而选择不回应加入行列这项呼吁的，往往都是男性。妇女和儿童则似乎常常较为乐意去做。弟兄们，要采取行动，不仅为你自己，也为那些爱你正祈祷你会有所行动的人。此外，也请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做，他为了让你获得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无法衡量的代价。我挚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你们当中有幸及早认识福音并受福音祝福多年的人，或是较晚才认识福音的人，以及你们当中无论是成员或还不是成员仍不愿加入我们的人，我要向你们每一位见证神的爱蕴含了更新的力量，他的恩典会带来奇迹。他担心的是最终你是否获得信心，而不是何时获得信心。因此，如果你订立了圣约，要加以遵守；如果你尚未订立圣约，要立即行动。如果你订立了圣约又违反圣约，要悔改并弥补。只要果园主人说还有时间，就永不嫌迟。请聆听圣灵的提示，他此时此刻正告诉你， 应该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恩赐，并享受在他事工中的同工情谊。
Don't delay.
时候不早了，不要耽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